我们这一次的特会，我就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好，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因为神他造了亚当，他要借着亚当夏娃，好，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来跟他在一起，但是呢他赋予亚当这个自由意志，好，因为他知道他要让亚当他有选择的权利，好，而且借着，所以神就在伊甸园里面，他除了生命树以外，他也放了一棵分别善恶树，好，知识善恶树，他告诉亚当说，你吃这一棵树，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他让他去选择，让他有选择，好，为什么神让我们有选择？这是就是神让我们有自由意志，这是神一个极大的爱，在他的极大的爱里面的一个决心勇气里面，选择要给人自由意志，好，也就是可以选择不爱他，不爱神，你也可以选择爱神，你可以选择要听他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他的话，你不听他的话，好，这是神赋予我们一个极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不是制造出一批的机器人，好，他也不是像时下有一些父母，好，就是要他的孩子要读这个大学，然后接着要上那个研究所，要读哪一科都给他安排好了，所以他的孩子最后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做的都是我父母喜欢的，好，他们都帮我安排好了。那像这样的孩子呢，他也没有什么爱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他要去爱他父母，他觉得都是父母帮他安排好的，以至于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到后来里面充满的就是愤怒，好，不满，好，因为他感觉到他是一个被控制。可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他要我们借着有自由的选择权，以至于我们有那个爱的能力，我要选择去爱一个人，我要选择爱这位神，或者我选择我不爱这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那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意志呢，他也知道人会选择不相信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所以呢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跟我们立约了，跟我们立约了，好，在这个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地方有讲到，他说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好，在十三章的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好，那神呢，创世以前那个羔羊是创世以前他就已经被杀了，他就已经跟人立约了，只是人类的时间里面的某一个时间他来到地上来实现这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很多事其实在天上都是先发生的，就好像那个会幕至圣所天堂这样的敬拜神，然后神把这个殿圣殿这个蓝图给摩西给所罗门，要他们去建造，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建造那个会幕，敬拜他的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好，所以神这是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着他丰盛的怜悯，他在创世前他其实就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也就是说他知道你会违背我，但是呢我就已经立这个，就是我会来救你，我要把你再救回来归给我，这就是神的爱，他宁可死他不能没有我们，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许多的儿子，这就是神的爱， 他跟我们立约的爱，不是因着我们比较好比较可爱，而是因着他的爱，他的丰盛的怜悯。但是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就开始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开始一直往分别善恶树，又叫知识善恶树，因为吃他就是说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可以知道善恶。那神本来并没有要他吃这个，神要他什么？吃生命树。好，吃了生命树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吃了生命树以后，就是这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就会在人的整个里面所想的都是美丽的、善良的、美善的事情。好，我们记得乔纳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讲到，他一直爬那个圣餐，爬到最上面，爬到神的园子，好，他就那吃那个吃一口分别吃一口生命树的果子，哇，他就说那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尽都充满他的灵魂。他说他在爱里面得到那么满足，生命树产生的就这样。弟兄姊妹，你思想里面充满的是一切美好的事，还是一切负面的事啊？我想大多数很多人里面充满很多负面的事，也许你刚敬拜完你还充满美好的事，那敬拜完还充满着神的甜蜜，神的同在。好，但是呢，因为你敬拜的时候就是在吃喝他自己，所以呢，敬拜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就一直向我们显现，然后里面的眼睛就一直明亮起来，所以里面充满着美好的事物。敬拜你就是一直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呢，大多数你走出去以后，聚完会出去以后，看到一辆车，看到一个人的穿着啊，看到一个人的走路的样子，你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一直的这个长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人怎么穿这样？这个人讲话怎么那样？好，这个都是分别善恶树的。神他要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可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他就被赶出去伊甸园了，他是被赶出去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吃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亚当的后代你发现都是往那个知识上一直去发展，都是大什么家，这个畜牧啦，这个各样的农作啦，那个建筑啊，各方面的，很聪明，就往这方面一直发展，发展，人类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最后现在来到了末世，你就发现结果是如何呢？啊，每次发明的一样东西，觉得好好哦，现在有冷气了。有暖气了，有冰箱了，然后这些发明了，最后呢，臭氧层破裂了。然后臭氧层破裂以后怎么样呢？啊，开始天气热了，热到更热，然后冷气又继续开得更大，然后臭氧层又破裂更厉害，然后你只要一离开房子，走在路上。我记得我差不多前几年一回到台湾哈，前走在路上，那个地的热的脸都会热，都会烫，好，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现在的这些气象学家，这些他们都发现，他们说50年内人类又要变成回到冰河时期了，很可怕。冰河时期，所以有一部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他们也是根据这一种这样去拍的。那人所有的往你的知识、你的头脑去发明，哦，发明塑胶袋多好啊，很好用。然后现在又发明要限制，那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循环呐。而神的创造是这么美好，而人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所做出来的，是到后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的 伤害痛苦。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好多怪病，好多怪病，很多过敏，越来越多，越来会越多，因为在极大的压力，紧张压力，都是这个分别三恶树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些。你看看，没有发明电灯的话，我们就不用这样熬夜了，是不是？不用加班了，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家了。那借着这一切，刚开始都是好的，好的，但是越来，都给我们产生其他很多的副作用。而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他要再来带领我们回到他生命的道路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谢谢。好，这里讲到犹太人要神迹，好，希利尼人求智慧。神迹代表什么？神迹代表能力，超自然的能力。现代人所羡慕的，所有亚当的后代羡慕的都是能力，羡慕的是智慧、知识。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在犹太人是绊脚石，钉十字架了，还有什么好传的？是吧？是失败的，在人看是个失败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外邦人，在外邦人为愚拙，去传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如果是神，怎么还会被钉呢？怎么会去传这个呢？传一个软弱的、失败的人。好，那可是呢，他说，但在那蒙召的，好，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没有愚拙，他只是说人看神的愚拙，其实你看以为这是他的愚拙，但是他总比人还要智慧。你以为这个是他的软弱，但是他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打破这个世界一切的价值观。世人喜欢的是能力、强壮、权力、地位，我们要的是这些。谁喜欢软弱？喜欢的举手。没有人吗？没有人啊，我也不喜欢软弱。对，没有人喜欢软弱，我们喜欢刚强。好，我们喜欢那个软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好，那但是神却说，我们是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谁喜欢失败？但是耶稣的一生是在人看，在他的门徒看都是失败的，所以门徒才会赶快逃离开了。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来捉拿的时候，耶稣最后一定会显出他神儿子的能力来，喊一声他们就倒了。这样就没想到耶稣真的被抓了，被抓了，然后被人家吐口水，然后被人家打，这个打巴掌，然后被人家这样子鞭打，好，然后都不走，然后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觉得耶稣失败了，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应该来推翻罗马帝国的。耶稣不是。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今天晚上你要仔细的听，你要仔细的听这位与你立约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你。你一定要仔细的听，好让你能彻底的改变，好让你能彻底的得拯救。这里就讲到，他说这个 26节哈，他就说，弟兄们，所以呢，神按着你们蒙召的，就是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界上的愚拙的，还有呢，软弱的，还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神拣选这样的，你喜欢做这样的人吗？无有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软弱的，愚拙的，你喜欢做这样的人吗？不喜欢。嗯，现在很诚实，有几位很诚实，不喜欢。我们没有人喜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因为亚当的后代，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他已经把这个价值体系已经建造起来，历世历代所有亚当的后裔，没有人喜欢软弱、愚拙、无有、卑贱。所以神他怎么样来拯救这样的人呢？因为这些都是知识善恶树所结出来的果子，那神怎么来拯救这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讲到说谁能够相信这样的救法呢？我们在传这样的一位神，这个耶和华的膀臂，他大有能的膀臂是向什么样的人显露呢？他说他像什么愚拙的，像什么婴孩他就显露。天国是向那些婴孩就开启，神是像这样，神都不是像那些刚强的有能力的人显露他的膀臂，他在这样的人面前，他就似乎是软弱的，他用软弱的姿态来显现，他要叫那些刚强的，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好，那我们再看哈，第二节，请念2节到3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里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一个他的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哎呀，怎么会去敬拜这样的一位呢？一个婴孩软弱的，然后包着布，哦，不是那个什么法笼丝被啊，他是包着布，很平凡的，然后呢卧在马槽里，卧在最脏最臭的马槽。为什么要这样一位神？他为什么来，全地都是他的，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像马槽一样，充满了骄傲、嫉妒、增进、诡诈，是又臭又脏，以至于呢我们觉得神不会接纳我，神不会喜欢我。神说我就来生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让你知道我拣选这样的地方来作为我的居所，然后我要来改化这样的地方，神的荣光要临到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们不喜欢软弱，但是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一教授，他是在耶鲁大学跟这个哈佛大学当教授，那他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心理学训练，那他到各地去演讲，而且呢他每一年至少出一本书，他是这些学生非常喜爱的老师。可是呢他说他的日子就是因为在这样子极繁忙的里面到处演讲出书，然后呢他说他这一生 都一直在向人证明我就是这样可以自力更生，我就是经过这样这样的训练，以至于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可以今天是一个这样的有名的教授，我可以有一些成就，我有一些名誉名声，好，那我可以成为一个到达某一个地位，好，我也有一些权柄，他来证明他是这样子的。可是他说呢，到后来呢，他的灵性，他灵里面的生命几乎都要崩溃匮乏了，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他就离开这个环境，他去到这个加拿大一个叫做黎明之家，那个黎明之家呢是里面都是一些重度残障的人以及帮助这些重度残障的一个团体，然后他去到那个地方，那他们呢就给他服侍一个最重度的残障的，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癫痫病患，25岁，然后呢他需要，他不会说话不会行动，然后这一位呢，这一位教授他离开这个都是最优秀的人去读的，最聪明的一些人去读的这样的学府，然后去到这样的另外这样一个充满的就里面都是这些残障的智障的各样的这个重度残障的，好，然后他去服侍这样一个最 重度残障的人，那他说呢他服侍这一位，他服侍这一位残障的叫做亚当，他服侍他呢，他每天早上需要花2个小时叫他起床啊，帮他刷牙，帮他洗脸，帮他换衣服，然后就是帮他洗澡，然后这个再这样带着他到厨房吃早餐，然后握着他的手，好让他可以这样子把调羹拿起来，这样放进嘴巴里面，这样要花2个小时。他说，他服侍这一位，有些人就觉得说，哦，他好像这么有名的一个教授，这样子不是太没有效率了吗？这些事应该叫别人做嘛，而且他也不是有受过这方面训练，专业训练的。但是他说，借着服侍这一个最重度残障的，因为他不会说话，也不会有反应。可是呢，他刚开始服侍他的时候，他就希望他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他就会这样，好像用手肘吼。碰他的手一下，好让他的手可以这样伸出来，以至于衣服可以脱得下来，这样哈。好，可是他这样有时候就碰他脚一下，好让可以帮他穿裤子这样哈。可是他这样碰他一下，碰他一下，他就会癫痫发作，这样，然后他就需要躺在床上躺更久来恢复他的体力，好，这样。那然后呢，他说这样一个月下来以后。神，他说他开始经历他从来没有的经历，就是他服侍这一位亚当呢，他发现好像进入一个灵里的世界，好，虽然他不会说话，可是他觉得神好像借着亚当在灵里面在跟他交通，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配合，我需要你用爱来跟我配合，否则我活不下去的，好，这样，那所以好像在心灵里面跟他讲话，那结果呢？这一位叫做卢云，好，这位卢云呢，他说他借着服侍他呢，神借着亚当给他的教导，是任何的书籍、任何的这个属灵的长者，好都没有办法教导他的开启，也就是说，他说。他一生一直在跟人家证明哈，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奋斗，以至于我就获得今天的成就哈。但是呢，他说，但是呢，他一坐在这一个动作迟缓的亚当旁边的时候哈，他说他就好像整个光就被光照，光照说，我整个一生的历程都充满了对抗、竞争，然后而且呢。经常是在活在一个猜疑、嫉妒、怨恨，有时还会想要报复的光景里面， 那他说跟亚当生活在一起，他说对我真的是一大的嘲讽，一大的讽刺，因为在亚当的身上他完全没有人的虚荣心。那他说使我对于神的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弟兄姊妹，神的爱他就是要带给我们爱，神就是爱，他要让我们来吃他喝他，就是要我们来吃他的爱。他里面所蕴含的这个爱的大能是我们每一天最需要的粮食。可是呢，我们很少花时间来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滋味的甘甜，以至于呢，我们常常是在吃这个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这个恶者撒旦他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这个整个世界在他的手中，所以世界的潮流是他在控制的，万国的荣华他说是已经赐给他了，你要吗？你向我跪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今天人类的痛苦就是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万国的荣华，都在追求这个万国的荣华。卢云呢，他说他借着跟亚当这样子的相处，带给他的这个生命的祝福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他说他是我的老师，亚当是我的老师。所以这个是在卢云在96年去世，他85年去到那个地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他过去活在那个紧张压力增进嫉妒的底下，但是他最后的十年他活在神的爱中。他说他的一生呢一直有两个声音在对他说，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竞争。一个声音就是一直叫他要成功，要努力，要上进。那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一直呼召他说你要来安息，你要安息在你就是神所爱的这个身份里面，安息在这个安稳的里面，就是我是神所爱的。就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说你是我所爱的，你就要满足了，你要在这样的安息里面去做我要你做的。但是呢他说他这一生里面只有最后的十年听了第二个声音，他整个大半辈子都是在听第一个声音，就要成功，要成功。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不是叫你们说不要努力不要上进，只是不要在那个竞争的底下，在增进嫉妒的这个底下在上在努力，在这样里面你就会产生紧张跟压力，在这样里面你就是一直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如果你一直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神的爱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要殷勤，对不对？他说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对不对？好，那有了这个又要再加上这个，好，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这样的殷勤，好叫你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可是这两条路是不同的两条路，一个是殷勤的要得着神的属性，因为神应许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呢我要殷勤的要跟神联合，我要殷勤的认识神的美善，以至于他的美善成为我的产业。那我在这样里面我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越来越长大，因着认识基督而越有长成基督的身量。而在这样里面神会借着你去发展出神国的荣耀，神国的降临在这个地上。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吃生命树的里面，我们是在一个要成功，我要成功，我要拼，哈、哦，为什么？因为从小时候，老师、父母都一直在教你走这样的一条路，一直在走这样的一条路。今天早上我们就听到我们一个弟兄，他只是这个小学的老师，就是每次发考卷的时候，做错一题就要打一下，很用力的打一下，啊，所以这个看到同学打是二十几下，哇，你真的吓坏了，所以你就是觉得我这一生一定要拼，我绝对一定要考高分、高成绩，我不能落在落后，是不是？从小我们的被对待就养成，就把我们带进这个世界的体系。世界的体系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弟兄这样因为追求，追求了几年，我今天早上听到他的见证，我好感动。追求了几年，神开启他，他过去就知道自己有不对，不对劲。为什么？他只要就是常常活在这个很怕考绩不好，好，很怕老板给他的考绩不好，好，那这个如果有人好像比他更 aggressive 更积极更一直抢着工作来做，他就会有一个威胁感，好，那他就一样一样去对付自己的反应，然后到一个地步神开启他，你的问题是从小时候这样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已经病入膏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习惯在那个紧张压力的底下，好，在增进比较的底下。所以呢，卢云呢，他说他在服侍亚当的时候，他就进入一个邻里的境界，所以他在服侍他的时候，他好像是在亲近神，是在思念耶稣。一个静默的亚当带给他心灵的平静，然后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好，那结果你看他幕后的十年，其实他还是到各地去演讲，他还是有出书，但是他所写出来的书更不一样了，他到各地演讲讲出来的更不一样了，就是个生命，就是个生命了，不是你的知识在那传递，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神把他带到一个软弱，因为他刚开始跟亚当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哦，他就发现说，好像跟亚当在一起，他的里面的那个弱、软弱都被暴露出来了。好，因为这个做这一些事情，本来就是他这个教授都不会的。好，因为他这个教授呢，他向来人家都称他是这个失魂教授。哈，向来人家都说他是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哈，这样。那现在呢，都不是一直在做这一些这个劳力的工作啊，做这些，哈，这样。那所以就变得很不能干，哈，很不能干。然后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又显出我里面，他说亚当的生命是那样的平静安稳。可是我里面却是波涛汹涌，好，所以他跟亚当在一起呢，他就变成有很多的这个光照，好，那他就发现他跟亚当在一起呢，他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有很多的需要，很脆弱的一个人，那他又很不愿意接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好，可是他发现亚当真的是一个强者，好，他经常可以那么安静平和的在那个地方，虽然他是一个极严重的癫痫病患，吃再重的药呢，总是大概三两天就要发作一次的，大发作一次，可是他一直那样平静安稳在那个地方，好，而他就发现他自己因着环境的一些事情，他就会里面这样波涛汹涌，他这么缺乏安全感，好，所以他发现他是弱者，亚当反而是强者。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开了他的眼睛，而耶稣他来跟我们立约，就是要我们认识，其实我们里面 有极大的软弱，所有亚当的后代是极大的软弱。好好，我们再来接着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神的儿子呢，他来到地上，他像根出于干地，生长如嫩芽，是一个谦和纯净极美丽的生命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好，那然后呢，接着讲到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他来就是要打破那个美的标准。好，我们常常喜欢电影 明星，好，世界小姐，好，我们喜欢美丽，好，我们喜欢美丽。好，你会因着自己不美丽而很自卑感吗？会不会？我想很多人。好，这个美丽不只包括这一张皮啦，哈，还包括身材高矮啊、胖瘦啦，哈，就是所有的外表。神的儿子，他特地娶了一个没有家型美容、没有美貌可以让我们羡慕他。我们是不是常常很喜欢人家羡慕我们是这么美的，对不对？因此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但是呢，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美的标准，好，他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是美丽，是一个里面的生命的美丽，一个充满了爱跟谦和纯净的生命的美丽。好，所以呢，所以保罗他就说，如今我们不再按外貌来认基督了，我们也不再用外貌来看人。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因着你的外貌很不好，太瘦，有的又说太胖，太高，太矮，哈，我这个阿巴父的心好难过，你知道吗？他就是觉得照你这样是最可爱的、最美的、最独特的。可是我们就永远都是羡慕别人。我真的，我看过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还是觉得自己很不漂亮，很丑很丑。就是因为你羡慕那个美貌，羡慕那个美貌，外表的美貌，所以呢，别人就很容易，撒旦就很容易跟你贴一个标签，我是不美的，我是丑八怪。神说，不，我没有家型美容，我没有美貌让人可以羡慕我。好，然后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从今起你不要再因着自己的外貌而自卑感，你不要再因着外貌而抬不起头来。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美，是不是？高有高的美，矮有矮的美。弟兄姊妹，我刚刚一直跟你讲说，你这篇道一定要仔细听哈，就是你不要只耳边风听过去，因为这是与你立约的神，他要你明白的，他要拯救你脱离这个。如果你那个美的观点你不打破的话，神的儿子来已经打破了。你如果一直羡慕外貌的美，你就会跟随敌基督。如果你一点都不在乎外貌的美，你才会接纳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为什么会被藐视？因为所有吃了知识善恶树的后代都尊重什么？我们都尊崇、尊敬、尊崇、崇拜明星、英雄，好，还有呢，有钱、有势、有地位，我们尊崇有名气的，尊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舞蹈家、大音乐家，是不是？我们都尊崇这个大的、有名的、有钱的，尊崇这个。而神的儿子他就特地怎么样，他特地选一个无名的小城拿撒勒，然后呢 他特地选一个木匠的家，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他特地选奴仆的形象，他特地选马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藐视他？为什么会藐视他？因为他没钱没地位，没有好的家世背景，没有学历，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没有权势，他不是名门子弟、高官的子弟。神的儿子，他就是故意来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羡慕什么？如果你因着自己没有钱、家世不好、自学历也低、也没那么聪明、 IQ EQ 都低，然后爸爸呢是在市场这个做爸爸是什么捡垃圾的，或者是卖菜的，好，或者是就是世人的那个阶级在我们里面而给我们造成的那个自卑感，你今天一定要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因为当这些自卑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一样在藐视这位基督，我们也一样这个不尊重他，掩面不看他，我们也一样，我们生在当时，我们一样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还偷偷羡慕这些吗？我要继续的爬，继续的爬，爬得更高，地位再高一点，钱再多一点。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努力，神要祝福你很容易祝福你，你要一直爬，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你知道吗？啊，加上前进，好，你要一直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要这样的爬，爬到神的圣山，爬到神的耶和华的园子，你要一直吃这个生命树。你不要在知识善恶树上一直爬，一直爬，那个越爬就越死，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除掉我们的那个阶级的观念在我们身上，特别我们华人很强，对不对？可是神的儿子却生在一个社会的下阶层的家庭里面，他成长，他就是在一个社会下阶层里面，30年都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那么尊贵，那么荣耀，他没有高学历，但是有神，谁像他那样有智慧呢？他的话语一出，人家都说，哇，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呢？因为是生命产生的智慧。好，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好，这里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那个忧患另外一个翻译就叫病患。他的一生这样子的，看来是软弱不起眼，这样的可怜，在下阶层的一个生活里面，但是他的这一生是为了来担当我们的病患，然后呢背负我们的痛苦。什么病啊？知识善恶病、分别善恶病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病患。好，然后这种病带来我们极大的痛苦，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整个的社会国家都是用这样来衡量的，高学历、高知识分子，好，然后有钱有势才是高，才是表示你是高身份的人。神的儿子要来打破这一切，他要来打破这一切。 我们崇拜英雄吗？我们却不知道耶稣才是大英雄，他来担当全人类的病患，他来背负全人类的痛苦，他才是大英雄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那个崇拜尊敬明星，哦，足球明星，网球明星，那只是他在这方面很厉害，但他带给你什么？带给你看得很刺激，花了很多钱去买一张票，时间花在那，然后很紧张刺激，希望他赢，就这样而已。明星带给你就是这样，但是英雄是来担当你的病患，英雄是来背负你的痛苦，他来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一位大英雄，他看起来是软弱的，他却是拯救全人类的，医治全人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观念要有一个真实的改变，我羡慕做强者吗？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设立的强者，还是你要认识这位阿巴父眼中的强者？阿巴父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他是万王之王，万王都要向他跪拜，都要口称他为主。你崇拜英雄吗？你要好好来认识耶稣，尊崇他，让他成为你的明星，你的英雄，你就开始对生命树有胃口了。那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差不多70岁的一个女士，那她是在纽约在这个做很多慈善事业，然后呢也是非常有钱，非常有名的，有钱的，然后呢她得了忧郁症，而且她看了心理医生，看她找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看了很多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相反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去黎明之家，他就因为有人介绍他去，说你干脆去那里找找卢云看看。就他就去找卢云。那然后呢，他们就跟他谈，问他，他说我的情绪常常很低落。他说为什么你情绪会很低落？你没有缺少什么吗？这么有钱，开了一个黑色的很长的车子，去到他们那个很荒僻的一个地方，我想是开 Limousine 去到那个地方，那很跟那个地方是很不相称的。结果呢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情绪会常常低落？他说因为啊，我每一次一打开纽约时报，看到那个美国总统跟夫人邀请的去参加他午餐会的那些名单，我一看到那些名单我情绪就会低落，因为我的名字不在上面。他说我看到呢，他们有的人财富不到我的一半，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到我的一半，为什么他们会被总统和夫人邀请去午餐会？所以他的情绪就很低落。那然后呢他说他经常会跟别人比较，那他年纪越大呢就发觉忘记他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所以他就会情绪很低落。弟兄姊妹，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年纪越大所结出来越可怕的果子，知道吗？分别善恶树带给我们的就是增进嫉妒、比较、纷争，把我们里面那个争战斗殴的性格全都发挥出来。这一位呢，他觉得别人都是因着他有钱才来对他好，所以后来呢，那个卢云就跟他建议说：“那你就今天晚上去跟亚当他们那个整个家吃饭， 这样哈。他想说，哎呦，我是要来找心灵的治疗，怎么让我去跟他们吃饭做什么？可是他就礼貌性还是去了，就去吃完饭哈，九点钟出来以后容光焕发，好，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坐在亚当的旁边，这样帮助他吃饭，哈。然后我发现他们是真实很欢迎我，真实很接纳我，好。然后呢，他们吃完饭以后还做个游戏，另外有一个智障的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个女士呢得第一名，他就给她一颗巧克力做奖品。你知道那个女士出来拿着一颗巧克力，好高兴哦，如获珍宝。这一颗巧克力，他们真的欢迎我，喜欢我，好，他们真的觉得我是可爱的，他感受到被接纳、被欢迎，好，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都还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就已经接纳我、喜欢我，所以我看了我就知道说，在他里面其实一定有很深的被拒绝的灵。被拒绝的灵，所以呢，一个里面有被拒绝的灵呢，特别是你从小时候被拒绝、被贬损啊、被否定啊、被错误的对待哈，常常呢，雷达一样一